感谢主能够再度来到这边跟大家来思想神的话一起来敬拜神，看到大家都平安心中很高兴只是暑假比较热一点希望大家可以真的是一切都靠着主的力量能够健康。那今天呢，我和大家要思想的经文呢，其实跟上个月的经文是一样的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中文圣经常写叫浪子回头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呢，今天我要从这段经文再思想另外一个信息，一个角度上个月我们是讲到这个谁是浪子，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浪子回头比喻到底谁是浪子，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两个都是浪子，其实两个都是远离神的我们再来读圣经，来这边大概没有，那我们就打开圣经，打开圣经我读给大家听我读给大家听，这个应该是 PowerPoint 没有经文的那么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那边没有的，那边没有的你再回去，对，十五十一到二三十二我来读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啊，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那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起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就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还在这里饥饿吗？要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他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他的抱着他的景象，还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得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大儿子正在田里，我们这里这个前面的灯可能可以打亮，没有关系，我想我这个背景前面的灯可以打亮，是在这里吧？哦，可以，好的，好的 ，OK， 好，可以的，可以的，好，可以的，好，我就从二十五节再读。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是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这段经文啊，上个月我讲过，这是一个比喻啊，耶稣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家中有两个孩子。这个小孩子呢，平常比较不听父亲的话啊，大儿子呢啊，比较听父亲的话，很尽责任，在家里服侍父亲，帮他管理他的仆人。但有一天，这个小儿子他跟父亲说：“你为什么不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我想出去找我自己人生的意义，我要找到我真正满足与喜乐。”这个父亲呢，心里实在很难过，因为在古代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这个等于说父亲呢、啊、你怎么不早一点死啊，分财产吧。因为在古代呢，没有人说父亲还没死就分财产的，也不像今天工业社会，你可以出去找工作，你基本上就是农业社会，你在家里就是跟父亲一起，你帮忙父亲到死了，你就继承家业，你就继续做啊，老板啊，你出去你也不能做什么，又没有什么工作，你干嘛？但这个儿子呢，不能享受父亲来的满足，他要去找他自己人生的意义。他父亲，你把钱给我，你现在这个父亲还是给他了。但没想到他，我们看到他出去之后，他开始受苦了。他出去之后，他可能交了不好的朋友，可能这些钱他用的不当，可能想要自己创业投资，交了不对的朋友也都失败光了，结果沦落到一个地步，他到人家家里去帮人家养猪，甚至于那个主人他很饿的时候呢，也不给他一般食物，给他吃猪吃的食物，这是可以说落到最低等的了。因为我们显然到远方，他是到外邦人那里去，因为只有外邦人养猪是一个最低等的，因为以色列人猪是不可吃的，但他去跟猪看猪，吃猪的食物。但他有一个好处，他终于醒悟过来，他想到过去的错误，他想到他得罪了父亲，他想对他这样做其实违背了天，就是上帝神给人的良心，他也都违背了，他知道他是得罪神，他就悔改回到他父亲那里去。没想到这个父亲是这么的爱他，整天就在想他，还很远还没有回来，他就已经去抱他，没有等着他要认罪悔改。他说：“我要去跟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你，得罪天，你现在就接纳我回来，我不敢再称为儿子，我就当一个雇工就可以了。”还甚至于他知道自己的罪很深，当仆人都不配的，仆人至少还 permanent job 啊，仆人在古代就是家里的一员，只是在自己儿子下面，但是永远的工作。雇工是每天可以 hire 的，今年这个雨水不顺，不需要这么多工人，雇工你就离开。他说我当雇工就可以了，他还没有讲，这个父亲根本爱他到一个地步，马上就抱着他亲嘴，给他恢复，还给他恢复做儿子的地位，给他戒指，叫仆人呢把袍子穿上去，是只有儿子可以穿的，然后全家庆祝啊，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大儿子一听到这个家里怎么有客人来了啦，怎么在那边作乐跳舞吃高兴呢，一问哈，我这个弟弟回来，我父亲还对他这样，他马上心里就不平，他抱怨，他说我父亲，我跟你服侍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一个山羊羔宰来给我吃，也没有让我在那里跟朋友作乐，我这个弟弟是跟妓女的，他怎么知道跟他妓女，你看他对他这个弟弟整日回来要跟他分财产，他简直是无法接受， 圣经没有说他去跟妓女啊，他说他是跟妓女在一起，回来你他跟父亲抱怨说，你怎么还对他这样子呢？你反而我对你这么的听话，我整天侍奉你，你没有给我一点。他抱怨，他不愿意进去跟他弟弟喜乐。父亲一再的出来，圣经说出来劝他的原文说一再的请他进去，还是不放，你进来吧，进来吧。甚至跟他说，你不要担心，我所有的都是给你，你应该知道的嘛，你怎么都不知道我这么爱你呢？你怎么服侍我像奴隶在那边服侍我？不，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我多么的爱你们，爱你这个地，爱你也一样，你应该跟我一同欢喜快乐。这个故事我上个月讲，其实在讲到天父的爱，神爱罪人，他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悔改的人通通可以回来，他愿意，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得罪神，你怎么样的悖逆，你怎么样的违背良知，你做人有什么不好，只要你愿意悔改回到神，神已经把那个接纳你的条件已经在那里了，因为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已经洗净我们的，只要你愿意回来，他就接纳你。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第二个，什么叫做罪人，什么叫做浪子。上个月就这个小儿子是浪子，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因为他违背他父亲的心，他甚至伤他父亲的心，他不孝顺，他伤害他父亲，他自己就去了，这是罪。他活在糜烂的生活里头，但是那个大儿子其实也是浪子。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等于不像在家里一样嘛。他父亲这么的爱他，不知道他的努力，其实他也是在想要早一天父亲把财产给我，只是不讲说他的目的是我服侍父亲，有一天我可以当长子拿两份。不是出于享受父亲的爱，在那跟父亲一起工作，他同样是一个浪子，因为他不知道父亲的心，他努力的目的也是同样要找到自己最后可以当长子。是啊，已经是他的，他还要努为这个努力，他不明白父亲的心，所以他不了解父亲的爱。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对弟弟也没有爱了，同样是罪人，同样是浪子。所以上个月我也讲过，什么叫做罪？罪就是一个人不把神当神，想要自己去用自己的办法去找救恩的人，想要用自己的办法去找到我一生的安稳的平稳的稳定，肯定自己的意义的，这个小儿子就是这样，他出去了。大儿子一样，他即使父亲爱他，他不知道，他想要用自己的努力，最后我得到这个，我生命就满足了，我终于可以得到这个财产了。他不是出于爱在那边服侍父亲，他的心跟神离得很远。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的罪，浪子。圣经用浪子来描述一个人远离神，不管你是很有道德的，不管你有没有道德的，当你不把上帝当神，当你用自己的办法去找你人生的意义肯定，你不晓得上帝爱你，你的心其实已经远离神，你都是浪子。事实上这个道德的哥哥有时候还不容易悔改了，因为他平常会觉得我很不错嘛，对不对？我很不错，我很不错，我做这个事很不错。其实他不晓得神很爱他，他不晓得父亲很爱他，他其实还更不容易悔改，因为他可能不会跌一大跤。这种人还有时候需要上帝特别的怜悯才能够终于明白。那今天呢，我想要继续从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那个救恩的本质。我们已经知道这神的爱在这里显明出来，他巴不得这个小儿子回家，他还巴不得这个大儿子明白他的心，享受他的爱，不要担心。但是两个都不懂，神就是这么样的宽容，是有那个。但这段经文从这里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哎，对不起，这个不在这里啊。 已经到那边了。哇，当然要在第一页，我来了，我来了，怎么会一下子到那里去了？在第一页 OK， 好好，我自己来 OK。 这段经文让我们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神的救恩的一个本质。这个小孩子回家，就像人回到神的家面前一样，救恩就像回家，是人类最喜乐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救恩呢，就像回家。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讲到神爱世人，用一个家回家的比喻呢？因为我们找到救恩就像回家一样。为什么？因为家是人类最大的渴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像浪子，都希望回家，你知道吗？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神把我们人摆在伊甸园，对不对？如果你还记得创世纪，在那里上帝供应我们的一切，所有的有啊，最好的，神让我们在那边，在神的伊甸园里，什么都不必劳苦愁烦，神都会供应给我，我们就在那边为神管理，我们心中有安息，也不像今天世界，哇，谋生很困难。这个世界人际关系在那里没有罪恶，可是当我们人犯罪之后，你看神就，耶和华被打发亚当跟夏娃就从伊甸园离开了，因为他们偷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知道善恶，自己想当神，神说不能让他把我这个伊甸园再弄坏了。万一他在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就不死。所以神他的审判临到这些亚当夏娃，就让他们离开伊甸园去了，把他们差离开伊甸园。然后呢，我看看，然后这个应该对，于是把他们赶出去，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发动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从此人就离开伊甸园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说人的罪开始普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困难，很多劳苦，很多罪，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个完美神给我们预备的家。所以人在这个世界心灵上都像个浪子一样。我不管你今天有豪宅也好，你其实最渴慕就是一个家里头，在那里大家可以彼此相爱，对不对？在家里那可以找到真正的安息，在一个家那里，你不管你有什么缺点，你还是可以彼此在那里接纳，有最无条件的爱。所以圣经当主耶稣当初来传福音，他要离开门徒之前，再回到天父那里，他讲的这话也是说回家。约翰福音十四章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耶稣马上要钉十字架了嘛，这些门徒很忧愁啊，我们跟随这个耶稣不在，我们到底在这个世上是往哪里去？他们担心耶稣，你们不要忧愁，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今天离开你们就是要为你们预备。他说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地方去。于是把他，哎呦，对不起，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用这个住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住处就是豪宅，一个很像真正的家那个居室。主耶稣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家，这就是救恩。所以呢，你如果再仔细看圣经，用宴席，当人到家里的喜乐，用宴席来描写罪恶的救恩。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六到七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他在讲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完全得救的时候，他说用 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他又必在山上除灭这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国蒙脸的。再看马太福音，主耶稣也一样，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段耶稣经文讲到说，很多那时候信他的人，不管你是以色列人、外邦人，通通有一天要回到神的家中，再跟父神一同坐席。家里最喜乐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最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要每一年过年回家要吃什么年夜饭家，吃饭的时候代表我们一起在那边喜乐，台湾的时候代表那边我们一起分享啊，一起在那里没有什么啊顾忌的在那边享受。唯有本国子民，耶稣讲说那时候很多以色列人不信他，最后没有办法在那个宴席里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常常用家里一个宴席来形容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恩就是有一天我们回到神主耶稣的家里，在那里我们一同在那边坐席，在那边一起接纳，一同很喜乐，在那边享受。不管你好不好，都是家人嘛，都是一起吃饭，都一起走来接纳，一起来庆祝。这就是救恩，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救恩。主耶稣这个比喻讲到将来有一个宴席，讲到我们是回家，我们应该为这个很感恩的。因为今天世界的家都不完美，对不对？但我们一个最完美的家。今天我们不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多好，多少家里还是吵吵架，有一天不会吵架，甚至有时候呢家还像仇人。前天呢我看报纸呢，这个美国呢有一对夫妇39岁而已啊，庆祝这个结婚周年纪念，所以丈夫就带着妻子呢到西雅图做这个 cruise， 要到 Alaska 去度蜜月去不是度蜜月做结婚纪念。结果呢在那个 cruise 上面，那个太太大概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常常笑他那个先生，结果那先生把他太太就杀死了，杀死了以后呢还准备把他尸体丢到那个海里去，结果被人家看到就把他stop 他，把他阻止他。后来才只是太太笑他可能在这个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讲讲他的缺点，笑他，他承受不了。家有时候是这样，这个世界家有时候常不完美的。你看你的家，刚刚我们的弟兄在当主席说我们家人都在一起回家。不过你有没有发觉，今天如果你的孩子大学毕业还整天在家里不出去自己独立了，你还受不了了，是不是？你还受不了，对不对？美国最怕的人，我在教会常常听到我这些弟兄姐妹，我说你担心什么？你的孩子你就好好让他念大学你就供应他好好念，你不要担心。我最担心有一天他毕业以后又回来家里窝着你还真的不完美，你看。更何况家，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天是跟主耶稣回到他的家。而今天我们虽然还没有到主耶稣完全回来，但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子，回到神的家。我们常常可以跟主耶稣亲近，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在一起，我们应该用主耶稣基督的爱来让我们的家更完美。好，第二个呢，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救恩是可以经验的。救恩，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是可以经历到那个喜乐的，并且你得救之后，你应该常常能够在主里喜乐的。你看，当这个小孩子回来的时候，他父亲就把肥牛肚牵来了，我们吃喝快乐吧。 我们快乐吧，一个人得救是很快乐的，这个小儿子当然快乐，他回去之后他能够罪完全被赦免，父亲又把他当儿子，是何等的喜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死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救恩是可以经验的，得救接受主耶稣基督，承认他是神是救主，不只是一个脑筋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很喜乐，因为我们的罪被赦免，因为我们有一个最爱我们的神完全的接纳我们，回到他的家，并且永远接纳我们，是很喜乐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常常要让这个喜乐在我们的心中。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很喜乐，因为我的罪呢被赦免。我觉得我信主的过程，我知道我以前真的是罪人，我真的是常常得罪人，讲话得罪人，自私的罪人，做事情完全不为别人着想，我真的是知道这样子我的个性，可能你们没有像我这么坏，但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罪人。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多少知道我们的罪在哪里，并且被赦免了，是很喜乐的。所以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喜乐碰到人就要跟人家传讲福音我记得我那时候到我的大学同学中间，我以前讲过，我跟他们分享为什么当基督徒，哇，一直讲跟他讲罪被赦免，我们人都是罪人，高兴得不得了。我那些同学说我是神经病他们说我是神经病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你得救以后是不是常常这样。所以彼得前书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段经文上下我把它断掉，彼得一说，如果你们真正得救，尝过救恩的滋味的喜乐，就必如此，指的就你就应该开始好好的渴慕，更渴慕主耶稣的话语去成长的意思。但请记住，他知道救恩就是尝到那个滋味，不是脑筋，不是知识，是尝，是心灵里头，心里头的感受跟喜乐。但这不能只有一次，我们应该不断的认识神，认识主的救恩，认识主耶稣的爱，他是怎么样爱我们的，这我们就更加的喜乐，这个喜乐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使得我们跟随主有力量，并且跟随的更好。所以救恩是可以经验的，是可以经验的，让我们记得。我也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验。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你们记得吧？主耶稣出来公共场合传福音，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呀？就在结婚的筵席里头，使水变酒，对不对？使水变酒。为什么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他当出来让人知道他说是弥赛亚，是神差儿子？之前他是还是当施洗约翰去，还是隐藏，让施洗约翰去传福音。当他一开始出来，让人开始注意到他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婚宴的筵席里头行水变酒。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来，就是要让世人知道，救恩就像一个筵席这么喜乐，在这个喜乐的筵席的不能没有酒，在一个结婚的筵席没有酒，太失礼了。在古代，今天也一样，太不喜乐了。有一次我去参加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的女儿结婚，请了我们好多人去。不过她这个教派我觉得蛮严谨的，那一次怎么结婚没有酒呢？我说是基督徒就不能喝酒吗？很多人问我牧师为什么他们没有酒啊？我说不好意思讲一讲，可能他们的教会特别严谨连结婚都不拿出酒一起，大家高兴一下都不行。但是这个是我只是另当讲的，结婚因此救恩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文化那个场合里头，结婚的时候有酒，所以他当没有酒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选择那时候让水变酒。第三个，这个 更是很深的意义。我们的救恩是包括物质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说，哎呀，我们的救恩只是心灵上喜乐。我以前常常从听到教会的牧会，常常有看到国内来的长辈来探望他们的儿女啊。我在那个教会很多都是从中国来，他们儿女都信主了，很高兴，就把父母带到教会。父母呢一来一下，哎呀，我看到你们基督徒很好。然后我说那很好，你要不要当基督徒？他说人有信仰总是很好的。他总是把他想基督教只是信仰一部分，好像只是我们能够心灵很好，能够好好做人，就这样而已。不，我们基督教的救恩不只是心灵上的，还包括物质，最后全人的得救。所以呢，你们我看看创世纪，你看神看着一切所造的就好，甚好。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如果你回去看创世纪，神造这个世界宇宙是几天？六天，对不对？每一天他创造以后，他神说这是怎么样？好的。神第二天创造完又说这是好的。第三天他又说这是好的。到第六天创造一切包括人，他说甚好，甚好。上帝所造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神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也好，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地球也好，他一切造的神都是造他的心意很好。为什么神要再度把他儿子接回来，就是把他儿子拆到世上来？他不只是让我们这些人灵魂得救，他最后还要让这个世界能够完全的怎么样更新。所以圣经说有一个新天新地，在那个新天新地里头，神在那里再度在治理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跟他一同来管理这个世界。神是很注重这个世界上所创造一切的，包括身体，包括灵魂。他看到这个地球不好，他要拯救地球。他看到这个世界有苦难，有劳苦，他要让这个苦难除掉。他看到这个世界有疾病，他要让这个最后这个世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神是注重不只是灵魂，还注重物质的。所以这个比喻里头，你看当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怎么样再度给他恢复，穿上袍子，穿上鞋子，当儿子的地位，再度给他管理他的家的物质的财产，再度给他有好的环境。救恩是包括不只是灵魂的喜乐得救，还包括最后我们整个周遭的环境都要改变，我们人的受苦的死亡的苦难的疾病都要解决。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办法这样，但我们要有足够的盼望跟信心，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像启示录所讲的啊，我们看看，对，启示录说，我又看见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那么祷告的神跟他启示，跟他默示，将他记载下来。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没有了，海也不再有了。为什么说海？因为海代表是一个很混乱的。他说先前的天地在那种罪恶苦难的混乱里头通通要过去，来是一个新天新地。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了神再度降临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他要人同住，做人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跟我们同在，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疼痛。救恩不只是一种精神上灵魂上得救。弟兄姐妹，你要有知道盼望，有一天我们不会再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痛苦，没有疼痛。这就是上帝在准备做的。 我们有这么大的盼望，我们不能够轻看我们的救恩，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深信，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碰到困难的时候还是很有信心的往前走。保罗说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成就我们怎么样极重永远无比荣耀，看到没有？今天上帝在那边工作，借着你和我，可能我们有困难、有痛苦、有疾病，但是上帝最后都要把这个解决，要让你和我有新的身体、新的荣耀。这是很大的盼望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你再信了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90%还是苦难，还是死亡，还是生病，你根本没办法度过去。但是救恩是包括物质的，这是很大的盼望。所以马克思错了啊！马克思呢，他说宗教是人们的怎么样精神鸦片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教徒，哎呀，你们只是心灵得得安慰啊，你们只是信了耶稣，心中有点安慰，你们能做什么？你们还不是世上战争，还不是苦难？所以他到这个地步，他不信神了。他说：“我宁可来一个革命，共产革命。我看这些啊，这些穷人都没有人家帮助，我看你们这些资本家什么信耶稣，这些资本家根本就不会去帮助这些穷人。你看，我要来革命，我要主张工人怎么样？”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并且不断的斗争，啊，斗了半天，现在我看，这些共产国家也都没有了，是不是？他不对，是的，这些资本家没有好好去做帮助这些啊无产阶级是不对，他不对，你不能说就说整个都不对，对不对？是他不对，因为他们这些基督徒不懂。这些基督的不同，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救恩是包括物质带来什么意思？除了我们要自己要很大的盼望、深信，使得我们有力量，能够面对这一生一切挑战。第二个，我们要活出主耶稣的心意。如果救恩是包括物质的，基督徒对于帮助穷人有没有应该努力去做的？我觉得应该努力去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主张公义，让这个世界对穷人让他们不被剥削，我觉得我们应该支持那样的政界。的确这个世界上很多资本家被剥削，你知道吗？当我们在选举总统的时候，当我们在对哪一个政党，对我们的确是应该，我们不是去共产啊，又斗回来，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还是要有公义的。有些时候很有钱人是但是剥削，没有照顾到一些，当然有些我们也知道一些比较穷的人呢，没有尽自己的责任啊，他们是有一点偷懒或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平衡，因为上帝是注重物质的。你们如果知道主耶稣一个很重要，你看主耶稣对这个帮助穷人的重视，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25:31，主耶稣讲到一个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把这个世界的真假基督徒分开。真基督徒有一个特征，就是有怜悯穷人的心。你看看这里，当子耶稣人子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在宝座上怎么样？他有一个审判，分别的审判。你看，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分别绵羊山羊一样。牧羊人把那个好的羊绵羊跟山羊分开，这里代表绵羊是真正信耶稣得救恩的基督徒，山羊是不信或者是根本是不是真正认识主耶稣，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里主耶稣的教导这个绵羊跟山羊 OK， 然后你看看他怎么分辨呢？他用这个人是不是有怜悯穷人的心，因为我饿了。他对这个绵羊真正的基督徒，他举一个为什么他把他当绵羊，他说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灾孕你们看我。这些绵羊觉得很奇怪，主耶稣啊，我没有做这个事啊，你哪一天在监狱我去看你。他们觉得很奇怪，主耶稣你哪一天生病我去照顾你，主耶稣你哪一天没有地方住我给你家里开门给你住，很多没有嘛。我至少今天你养我也没有做过，对不对？主耶稣有一天说，弟兄我有一天生病你来看我，我有一天没有地方住，你觉得你一定说没有啊，你跟我差2000年，我哪里有给你住，对不对？很显然这个绵羊会这样讲，说我饿了你给我吃，然后这个绵羊你看他怎么样，这个绵羊他很惊讶，他没有啊，主耶稣我没有给你饭吃，我也没有给你在他家，我离你2000年1000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你怎么这样讲我？耶稣说不，为什么我知道你说？他说你，主耶稣给他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主耶稣说我知道你是没有亲自给我饭吃，你没有亲自接待我到你家，你没有亲自来监狱看我，但是某一天我知道你眷顾你弟兄中一个去贫穷的，所以我知道你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主耶稣这里是在教导我们要靠积功德才可以得救吗？主耶稣是不是在说，哎呀你一定要行很多的救济的工作你才可以得救吗？不是，因为我们看圣经，不是，因为我们的得救是白白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靠行善我们还是罪人，主耶稣都赦免我的罪，怎么会靠行善？不是，主耶稣在这里在讲到说，当有一天他分辨的时候，真正得到救恩的人有一个现象，就是他发觉主耶稣很爱他赦免他，所以他也同样有的心愿意去帮助一些贫穷的人。我们不能轻看这段经文，因为主耶稣很注重人体的痛苦。是的，今天他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在这个世上劳苦愁烦疾病生病什么呀，有时候他就因为他还有一天的应许在那里，但他今天他期望我们和你也能够去做一些帮助有困难穷人的事情。真正得救了解救恩的人，我们应该开始把主耶稣的爱发挥出去。这是主耶稣的，因为他很注重人的痛苦。救恩是包括物质的，最后一个救恩也是团体性的。这段经文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归入一个团体，就是教会，就是家。是的，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天家在那里，众圣徒要跟主耶稣一同坐席，对不对？在那里一同享受欢喜快乐，在那里一同中神主耶稣同工来管理这个世界。但今天我们的救恩，我们不只是个人得救，他让我们进入一个团体，就是他的教会。因为只有在那个教会里头，我们才能够更明白神，借着我们彼此一起体会神的爱的心意，我们带着彼此勉励，我们生命越来越长进。借着我们彼此的鼓励跟督促，我们开始，哎，上帝的话这样教导我，看到你这样做我也觉得，哎，是哦，我也要这样做。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明白神的话语的，借着别的弟兄姐妹对神的认识的行为，我们开始被提醒，对啊，这我也觉得神这样，我也开始被神恩感。我们对上帝的爱也不可能一个人完全的明白，除非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的分享，弟兄姐妹爱的分享，我们也体会到因为主耶稣的爱鼓励他，我才知道神是很爱。所以救恩是团体的。所以这段经文你看，当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主耶稣那个父亲怎么样，欢喜快乐，叫他哥哥也要进来，你看没有，兄弟一起喜乐嘛，一起相爱嘛，一起赦免，彼此赦免嘛，一起来体会这个父亲的爱嘛。为什么只有你弟弟呢？不只叫他把仆人都找过来一起庆祝。 救恩是团体一同喜，这个我们不能轻看的，因为在这个世代里头，我发觉很多基督徒越来越成为独行侠。什么叫独行侠？就是呢，哎呀，我已经得救了，我基督徒，我不要去教会，我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得救。我在家里我看圣经，对不对？我家里我也可以听听啊、听听某某人讲道，我听听黄牧师讲道，我听听这个某某人讲道啊，录音机在网上当的都可以听。我在家里也可以看看别人书籍，不，除非弟兄姐妹一起体会那种喜乐，你才能够知道救恩的喜乐；除非弟兄姐妹一起学习，才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在他的身上工作，在他的身上见证，你开始这个话语真的是有功效的。除非弟兄姐妹一起彼此学习，彼此宽容饶恕爱，你才体会到上帝就是这样的爱，宽容饶恕我们这些罪人。除非我们经过这个，我们不可能真正得救了，真的是这样子。我发觉呢，很多基督徒，尤其这个程度比较高基督徒，我讲程度比较高基督徒，就是呢，我看过一些基督徒啊，本来很追求、很长进，也很成熟，他信主，在教会他服侍很多，成为领袖。但是有一天突然在教会碰到困难了，一次困难，两次困难，教会困难总是有的哈，三次困难，后来他灰心了，我不要再去教会了，我要自己在家里当基督徒。很可惜，后来我发觉，哎呀，我后来几十年碰到他，哎，你怎么现在去哪一个教会啊？我又碰到很多早期的基督徒，你现在到哪个教会？我现在不去了。后来他不好意思讲不去，后来我打听，哎呀，没有，是做礼拜了。我是心里觉得很可惜，后来我跟他一聊，发觉他心越来越刚硬。虽然他对上帝的话很了解啊，他对救恩了解啊，可是他活不出来，他不能体会那个喜乐，他也不能体会到那种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他生命反而越来越刚硬。你看，救恩是团体性的，所以圣经描写，有一天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你来到我面前，一起来教会来。他说心腹，他表你看启示录，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讲到主耶稣再来，这个世界末主再来的时候，主耶稣是像结窝一样，是跟教会在融在一起，众圣徒回到主面前，像主耶稣就像那个新郎，教会像心腹。有一个筵席，这个筵席是教会的，不是个别的。有一天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教会跟他在一起，很多基督在那一起，在那筵席喜乐，你那时候才要去，我说你怎么好意思啊，你那一天又没有在那个教会里头，你怎么好意思来啊。那我当然相信主耶稣的爱是很宽容，只是我们很不好意思啊。你那天独行侠，你怎么现在这个筵席你也来呢？所以主耶稣的比喻，你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娶亲的宴席到了，心腹自己预备了。在那个筵席，在那个最后回家的筵席，那个主耶稣是跟教会在一起。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属于一个教会，一个团体，在那里体会主的爱跟心意。圣徒是一起同国同家的，以弗所书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以弗所讲的一个基督徒是属于神的家的，这就是这个比喻。我想最后就是这样，我想这个我就不讲了啊，就这样子结论。主耶稣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不只是讲到神的爱，讲到我们世人就像浪子，他还让我们这里看到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救恩是可以经历的，救恩就像回到一个完美的家，救恩是可以经历可以喜乐的，救恩也是包括全人的灵魂体。因此我们必须像主耶稣这样，对人的痛苦，对穷人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开始发挥我们那种怜悯的心，应该开始有一点行动。最后 救恩是包括整体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一个教会，让我们珍惜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不管到哪里都知道教会是我们应该去的一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我们再度看到你当初对门徒，对那些在慕道的人，你用这个比喻来讲到你是何等的爱世人。不管是那个小孩小儿子这样的抵挡你，不管那是那大儿子这么不明白你的心，他们都浪子，但你都乐意的邀请他们回到家中一起一同坐席。谢谢主，今天我们这里都已经成为的儿女，愿主你的喜乐常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本是罪人，我们本来是在流浪的，我们本来是没有安息的，我们本来这个世界上有家，但我们心灵却没有真正的家。但谢谢你，你已经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家，今天我们可以体会一些，但有一天当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清楚，在那个真正的天家的时候，主我们和你一同永远的同在，在那里没有劳苦，没有哀哭，没有眼泪，没有罪恶，没有疾病，乃是永远的荣耀，并且在那里一同享受这个新天新地。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这个世上你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就是这个教会。我们要向你感谢，我们这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愿意在这里一同荣耀你，感谢你，体会你，一起荣耀你的名。我们也谢谢你，主耶稣，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在这个世界上啊，当我们看到你这么样的爱世上的罪人，爱世上的穷人的时候，主耶稣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你的心。当我们看到不管是教会里头教会外面，当我们看到有真是急需的需要帮助的，主你的怜悯的心就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也愿意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在受苦中的人。谢谢主，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来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